亲爱的观众朋友，新闻周刊又和您见面了。本周最令人吃惊的消息应该说就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突然辞职。这位上任还不满一年的日本最年轻的首相，当初呢在走马上任的时候曾经得到众多选民的支持和很高的人气，但在短短一年中却因为施政错漏与内阁成员中不断爆出的丑闻，严重影响了安倍的支持度。那么再加上自民党在今年七月参院的选举中遭遇惨败，安倍选择继续执政而遭到多方的指责。之后呢，安倍对内阁进行了改组，新内阁只是刚刚成立了16天，国会开始也只有3天，但安倍的支持率呢仍未获得改善。据外界分析呢，围绕安倍几乎都是年金错漏与内阁成员丑闻的新闻，这些都是造成其辞职的主要原因。也有猜测认为呢，巨大的精神压力导致安倍的健康亮出了红灯。内阁官房长官宇谢野新在星期三9月12日下午的记者会上表示，安倍的身体状况不佳，无法继续工作，因而请辞。那么今天我们就首先来看一看围绕安倍辞职的前前后后。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2日在临时国会将由朝野政党开始提出质询的前一刻突然表明辞意，这项完全出人意外的宣布造成执政自民党的大地震，并对日本政局造成重大震撼，临时国会因此全面陷于停摆。在自民党新总裁和日本新首相诞生之前，日本政局将暂时处于混沌状态。安倍于去年9月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胜出，由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手中接下政权，以52岁的年纪成为日本战后最年轻首相，也是首位战后出生的首相，受到选民很高期待，以高达七成上下的支持率起航。但是安倍执政才三个月，到去年12月底，先是政府税制调查会长本间正明由于让爱人住宿丑闻而辞职，接着行政改革大臣佐田玄一郎也由于金钱丑闻辞职，成为安倍任内首位下台阁员，安倍开始被贴上用人不当的标签，声望开始显著下降。内阁丑闻并未中断，今年5月下旬，农水大臣松冈利胜由于私报巨额办公室水电费问题，在国会被在野党追究，随后上吊自杀于宿舍之内，成为第二位更换的阁员。就在此前后，在野党披露社会保险厅大摆乌龙，有高达5000万件的年金资料错漏不全，这项事件对安倍造成致命性的打击。年金问题造成日本选民的严重不安，社会贫富悬殊的扩大引起人民不满，加上一连串的金钱丑闻和失言事件，以及安倍一向对出问题阁员加以袒护的做法，自民党在7月下旬的参院选举改选64席却只赢得37席，创1989年参院选举以来最大的败绩，自民党创建党史上首次失去参院第一大党地位的记录。安倍为挽回劣势，8月27日首次改组内阁。重组新内阁的安倍面临的最优先且最大考验是反恐法案延长的问题。日本在2001年9月美国遭受恐怖攻击后，通过反恐法案支援美国为反恐展开了军事行动，主要是海上自卫队在印度洋对美军为主的联军提供海上加油。这项法案曾三度延长，将于今年11月1日届满。日本国会虽由执政联盟在众院占优势，但在野党在参院占优势，使得反恐法的延长面临困难。安倍9日在悉尼的记者会上，针对日本海上自卫队在印度洋对反恐联军提供海上加油一事表示，若无法继续提供加油支援，他不会恋战首相职位，表明若反恐法无法获国会延长，将为政治责任下台。安倍这项背水一战的谈话，使得反恐法的动向成为临时国会的最大焦点。安倍10日在临时国会开议时，呼吁在野党对延长反恐法能够理解并合作，让日本可继续在印度洋对进行反恐战争的联军提供支援，但却在12日突然以民主党拒绝和他会谈作为主要理由而辞职。外界分析，安倍近来由于心力憔悴而导致肠胃功能失调，身体状况非常虚弱而无力再战，所以萌生退役，突然请辞。
安倍宣布下台，去年党总裁选举手下败将麻生太郎被看好是呼声最高的后继人选，但由于他是现政权的重要人物，那么有可能呢反而成为他角逐宝座的包袱。 前财政大臣古恒真一和前内阁官房长官福田康夫呢也是有力的人选，党内呢更有不少人希望前首相小泉纯一郎能够复出，但小泉表示绝不复出，而且有意支持福田康夫。一时间日本政局可以说是暗潮汹涌。星期五9月14日，福田康夫和麻生太郎分别宣布将参加党总裁的选举。在福田宣布参选后，原本宣布参选的现任财政大臣俄贺福治郎决定放弃角逐，前财政大臣古恒真一也宣布放弃，并与同派系的党员转为支持福田康夫。自民党准备于9月23日投票选出党总裁，那么在总裁诞生前，日本政局料将处于混沌状态。而在这期间的另一个值得说一说的事情呢，就是中共政协主席贾庆林原计划在12日到达东京，随即访问国会，并与首相安倍晋三会面，然后呢前往神户出席华商大会的开幕仪式。但贾庆林抵达东京之时呢，正好遇到安倍突然请辞首相职位，不仅没有得到与安倍见面，连访问的国会的这个活动也被取消了。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9月14日华商大会的第一天，贾庆林又在华商大会举办地被日本的法轮功团体以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和诽谤罪等罪名向大阪地方裁判所提出了起诉，可谓是双重打击。日本的政坛眼下是扑朔迷离，不过下周过后呢，应该会清晰一些，我们会继续留意并为您及时报道。好，那么下面看看本周呢，除了日本方面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需要回顾一下。那么请看本周大事件。星期二9月11日是911恐怖攻击事件届满6周年，美国总统布什出席了在华府举行的纪念仪式。布什在讲话中呼吁世界各国不要忘记，人们仍活在一个危险的世界，所有国家应该团结一致，共同对抗恐怖主义。911恐怖袭击给纽约市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价值25亿美元的世贸大楼被夷为平地，周围受到波及而倒塌或者废弃的建筑不计其数。纽约是美国最大的城市，也是美国以及世界的金融中心，它的年国内生产总值高达4200亿美元。这次恐怖袭击对纽约市的经济影响是难以估量的。美国东部时间9月13日星期四晚，美国总统布什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由于伊拉克的关键安全目标已经达到，他接受美军将领的建议，美国将逐步撤回部分驻伊拉克的军队。由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发起的人权圣火传递活动，自8月9日起经过希腊、德国、捷克、罗马尼亚、奥地利、斯洛伐克之后，于9月15日抵达瑞士的日内瓦，受到各界人士的瞩目。香港闸铁工人劳资双方星期二晚上达成加薪协议，持续了36天的工潮宣告结束。劳资双方谈判的结果是工人日薪增加至860港元，而每日工时减少到8小时。商会并承诺明年3月将再次商议加薪问题。在近日英国伦敦哈德洛百货公司的特卖会上，一双意大利名牌 Rene Cavalli 女用凉鞋吸引了众人的目光。这双鞋上镶满了20多克拉的钻石，价值62000英镑。让人瞠目的还不止这些，为了保护这双鞋，百货公司雇来了一只眼镜蛇充当保镖。星期天，瑞士球王费德勒以7-6、7-6、6-4击败了乔科维奇，连续第四次夺得了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冠军。
最纯正的咏唱，最震撼的共鸣，新唐人电视台十月下旬将在美国纽约举办首届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是专业人士不可错过的国际大舞台，各组冠军奖金10000美元。热线电话1888-288-8095，6467362988。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
新唐人，北美华人创办的非盈利公共电视台。您的捐助让我们的节目更快、更多、更精彩。捐款电话800-558-9045，网上捐款 www.nttv.com/donation。
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新闻周刊。8月26日的北京国际机场呢，一位台湾知名的百货业的少东家被以贪污之名遭到大陆公安的扣留。随后呢，整起案件就在媒体半个月之内呢争相报道曝光之下发生了戏剧般的转折。 不但这位少东家从所谓的贪污犯又恢复成了总经理，也让台商在大陆投资的血泪史以及中共长久存在的司法陷阱等一个一个被曝光。这就是这段时间呢，令两岸都颇为关注的台湾百货业龙头企业星光三月在大陆投资失利的案件。这件事情呢，也让台湾政商学界开始对大陆投资有了新的讨论。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8月27号，大陆华联集团董事长吉小安以台湾星光管理团队涉及装修工程款贪污为由，利用国务院人脉关系，找公安闯入北京星光天地百货财务部进行封锁，搬走厂商合约及账册，并说星光天地总经理吴兴达有泄露国家重大商业机密的嫌疑。8月26号，不知情的吴兴达原本要返台，结果却在北京机场被公安请下飞机扣留。经台湾媒体曝光后，国台办舆论压力大增，吴兴达在被扣留的5天后，9月1号才终于平安返台。返台后的吴兴达不愿对外发表任何评论，只于2天后在台湾平面媒体低调刊登声明，表示整起事件纯为商业纠纷。然而具有中共解放军背景的华联集团董事长吉小安吞占台湾百货龙头，未经司法程序就把人扣留等被称为吃相不干净的非法作为，却让台湾媒体开始关注台商受害的事件。顿时台商受害的案例宛如中国劣质产品的新闻一件件被揭发出来。其中近期曝光最显著的例子要属台湾知名青州小菜连锁餐厅无名子。创办人王文正表示，他曾在大陆拥有130家的分店，有大陆媒体称他的连锁店是中国肯德基。但王文正表示，即使他为中国创造了10000多个就业机会，8年来他仍受到中共各级政府单位用各种莫须有的名目勒索。
卫生、环保、派出所、工商局，反正任何一个小单位都有自家的封条，随时都可以来封你，不需要经过法院，不需要经过任何判定。
他表示，被执法人员白吃白喝不是新鲜事，但更令他胆寒的是，执法人员协助他人侵占他的财产，他甚至为了保命而只能离远远的看财物被搬空。
我已经非常道地的生存8年的人，都还被人家这样子坑了，我很会闪这些漏洞的，这些他们的方法，还是要我离远远的这样子心惊脚痛在搬。那个店值1000多万。
另外，他的儿子还曾经被离职员工绑架2回，共支付了7万人民币。但就在他抓住歹徒与物证向警方报案时，派出所员警竟以案发纠纷地非其管辖为借口将歹徒释放。点点心酸事，他表示，这样的案件绝不是个案，这样的投资环境都是共产党教育下所建立起来的文化。
我觉得我有责任，我应该要把这个事应该要讲出来，要有人站出来。在大陆的时候也有媒体去采访我，我也跟他说很好很好嘛，其实我已经被欺负得非常严重，但是敢讲不敢讲，根本就不敢讲，讲了你一定有事，我都逃了，逃回来不是回来。那么当我到东镇机场的时候，我真的眼泪都快掉下来。
据台湾海基会的资料，从1991年到2007年5月，协助处理的台商经贸纠纷就将近2000起，而且有逐年攀升的趋势。但仍有权威人士认为，实际受害人数应该远高过好几倍。在一件件大陆台商投资受害事件的曝光下，从两岸到行政部门乃至元首，甚至总统参选人和立委，台湾政坛都表现了对此事的关注。
投资保障协定里面要包括争端解决的机制，要有这样的东西才能够保障台商的投资。
而民进党参选人谢长廷强调，将来陆委会不只是限制对于台商的管理，而是要更积极保护台商。另外，代表台湾出席澳洲 APEC 领袖高峰会的施正荣也在行前对中外媒体表示，会将台商权益保障的议题转告中共总书记胡锦涛。而中共国台办从一开始强硬警告台湾勿借此炒作政治问题，到后来语气缓和介入协调。9月12号，军系出身的吉小安终于在国台办的施压下让步了。华联星光在北京低调签署协议，华联表示将让台籍干部恢复上班。而国台办发言人还公开表示， 吴兴达的经理职务从未被免除。据了解，国台办和华联前后会有如此360度的转变，除了受到台湾各界声音的压力，值得注意的是，在多场台商的会议中，台湾资讯科技界的大老板也公开向国台办官员表明，新光案使台商们对大陆法治不信任。中共为了在奥运前不出差错，官方决定重视并介入这起中日台的合作案。就在台湾百货龙头的新光案看似有暂时据点的同时，却留给其他投资大陆的台湾小企业许多问号。有权威人士认为，新光案不是单纯的两岸商业纠纷，导因在于背后中共的法治不健全。而台商投资保障问题不在于两岸投资保障协议是否签署，要根本上解决中共一党专政，认清中共才是关键。台商投资受害者协会理事长高维邦表示，包括新光案等在内的许多合资掠夺案都如出一辙。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表示台商在大陆受害的案子基本上无解。
这个社会都对这个中共实在是认识不清，所以当这个新冠事情发生的时候，大家说哇，怎么会这样？对我来说，一直都是这样啊，一直都是这样，而吃相比这个凶狠得多啊。我有很多的受害台商都被关了牢里啊。
高伟邦强调，中国政府一直企图在制造有诚意保护台商的假象。今年4月，国台办宣称，五年来的台商投诉案件有10000多件，其中结案率是86.9%。对此，高伟邦表示，这是天大的谎言。而类似的谎言就这样以讹传讹，欺骗不知情的台商。高伟邦补充，很多台湾人会在期待经济能带动中国民主法治的憧憬下前往大陆投资，但他说，
老百姓会认为说，中国的现在就是过去的国民党的威权时代，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根本是不可能改变的。中国的这个政权只有一个，最后只有一个归宿，就是瓦解，只不过说什么时候瓦解。
而经济学家则指出，中共在1993年就通过了公司法，今年3月也通过了物权法，但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是一党专政的政治体系。他认为，台商若要免于受害，除了要将事件像新光案一样被媒体曝光，还要从促进中国政治变革做起。
怕曝光了，这个中共的党是一个邪恶的政权，对他什么合计生财啊，这种商场上这种一半一贯的动作，对他是完全没有用。认清中国，认清中共，认清中共的真面目，真正关心中国的民主化，去声援中国的维权活动。从人情的观点去关心，去关怀。
新唐人亚太电视钟尚伦、陈真，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经过半个多月的折腾，吴兴达9月13日首度在台湾与媒体谈话。他表示，经历这场事件确实让他饱受惊吓，但他说呢，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他学到了很多。他现在只是希望公司的业务能够不受影响，但被问到日后在大陆的分店的投资呢，以及他是否还会再回到北京恢复他总经理一职呢，吴兴达说，很多事情发生的太快，他要好好的沉淀计划。目前北京的星光天地的持股情形呢，依然维持和当初一样的台资中资各 50%。 台北号称是全世界百货公司最密集的地方，而如今台湾的百货业龙头却不能够自由的在大陆的土地上伸展。或许不愿马上赴北京的吴兴达呢，是想在守住上海星光天地的同时，还能够自由的回到台湾。好的，感谢亚太新闻台记者尚伦和陈真。好，下面稍微休息一下，不要走开呢。稍后呢，我们会有关于本周被称为香港良心的陈方安生终于出来参选香港立法会议席的消息详细报道。那么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讽刺幽默诙谐，轻松中品味不轻松的话题，了解真实中国新闻的最佳凉拌，大陆新闻解读。国事家事天下事，畅聊风云世事，华人西人世界人尽述多彩人生，请走进新闻聊天室。
全世界都在看，人权圣火在这里点燃，传遍世界五大洲。奥运会和反人类罪不能在中国同时进行， 参加传递人权圣火，让自由之光照亮每个角落。一块令人神往的南方绿洲，一个包容万象的梦幻世界，多元文化中的和谐，海浪沙滩边的风情，一切尽在新唐人电视台澳洲广角。
九一一是一个令人痛苦和悲伤的日子，但今年的九一一对香港人来说却另有一番意义。被誉为香港良心的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在这一天宣布将参加立法会议席的补选，终于迈出了他为港人争民主关键的一步。预计呢，陈泰将于03年因为强推基本法23条而下台的前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对决，掀开一场被视为民主之争的选战。犹豫再三，陈泰终于还是站了出来。那么他经历了怎样的思考？他的初选又将会对香港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来自香港的详细报道。
01年离开政坛后，陈方安生的一举一动仍然受到关注。一年前，外界揣测他是否和现任特首曾荫权竞选特首。
因为我确实不知道嚟紧呢个几个月会发生啲咩事啊，咁我觉得最诚实嘅答案就系、是、啊行一步，见一步行一步。
喺一个适当嘅时候，我就会就参选啊嘅意愿啊讲得清清楚楚噶啦。
我无意参加2007年特区行政长官嘅选举。
陈方安生去年不参选的决定多多少少让不少香港人感到失望，虽然后来他成立了政治改革核心小组推动政改，虽然在两次七大游行中他都身体力行加入市民的队伍中成为瞩目的焦点，然而在香港这个政治敏感的地方，很多人都希望他再前进一步。今年发表六次非图层言论的民建联主席马丽其后病逝，留下立法会一席空缺，考验再次摆在陈方安生面前。这次他没有让人失望。
对我来讲呢，今日呢，
对我来讲，今天是关键时刻，让我能够去见证一下我自己一向坚守的信念，究竟能不能够经得起考验。我决定参选，事前是经过深思熟虑，其中除了个人的因素之外，最重要的我在促进香港民主、良好管制方面究竟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9月11号当天，他宣布参加立法会港岛区12月2日的补选。他坦言之前成立的核心小组成果不够理想，没有平台发表意见，也没有和中共政府沟通的机会，所以他认为补选是一个契机，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为香港市民争取普选，维护市民的价值。
你一日是没有一个
你一天没有一个平台去发表你的意见，你一天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都可以置之不理。
被问到为何不参加特首选举却选立法会，他这么解释道：
60万选民一人一票，与一个800人选举的小圈子选举是有天渊之别。
大家都知道
较早前行政长官那个选举根本是第一是小圈子选举，而且结果已经是注定了。那我没有理由要参加这一场陪人跑的所谓叫选举吧。
在陈方安生正式宣布参选消息前后，原本有意初选的无党派人士何秀南以及民主党资深党员甘乃威先后宣布退选，全力支持陈方安生。
因为我自己觉得陈泰不论是对泛民主派还是对全香港的市民，在民主运动争取普选的道路上再前进一步是最具凝聚力的，所以才向党做出了这样的建议。他参选是带起整个政治讨论的气氛以及区议会选举的气氛，大家都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
很多人不禁要问，陈方安生曾经贵为香港政务司司长，在市民中名望甚高，很多人视他为特首的最佳人选，也有人称他是民间特首。 那么为何区区一个立法会的议席会吸引这个已经66岁的陈泰再披战袍呢？
香港的中国人权论坛召集人曾森港认为，陈泰初选的重要意义是要堵住前保安局局长叶刘素仪进入立法会。叶刘素仪在2003年强推基本法23条立法，惹起轩然大波，50万人上街反对立法。他后来辞职前往美国进修，去年回港卷土重来。
一个对香港这个社会、对香港人、为共产党做尽坏事的人，如果没有人，没有一个有重有分量的人出来，来顶住他，这个还行吗？这个社会还有正义吗？对吧？如果让他当上了立法会议员，这个还像话吗？所以现在的陈太太能够放下身段，愿意来竞选、来补选、来这个立法会议员这个席位，我们觉得很兴奋，我们很高兴，我们一定会全力支持他的。
也有评论人士认为，拥有港英时代公务员管制经验的陈方安生是香港民主派选特首的理想人选，但在小圈子选举下根本不可能胜出。陈方安生要为香港民主尽一份力，就必须要经过民主的洗礼，这也是他人生中必须经历的一步。
我就陈方安生他为什么后来都要走出来呢？我觉得他的人生安排是有这样一个，就说出来参加什么起义游行啊等等，他实际上是有这样一种安排的。最后因为陈方安自己也讲，他不可能经过800人的人选举出来当特首，他唯一的希望就是香港实行普选，他有普选这个途径出来去竞选。
蔡永梅相信陈方安生做出这个选择是需要一个艰难的过程，他反驳有人指陈方安生忽然民主的说法。
我们就希望越来越多人都来参加这个民主游戏里面去参与这个，人家出来参与，当然你希望人家参与，人家出来参与你说忽然民主，如果你不希望人家忽然民主的话，那么就永远是那只有一小部分人参加民主。
有学者认为，陈方安生出来参选将会对特区政府日后的施政构成压力。
陈泰是前政务司司长，
陈泰是前政务司司长，掌握了大量的政府机密，许多政策的内容来龙去脉他都很清楚。如果他站出来批评的话，现任的政策局长也好，处长也好，都会感受到很大的压力。
曾森港则表示，陈泰的参选改变了香港的政治形势，为年底的区议会选举和明年的立法会选举注入了一针强心针。
如果没有一个有分量的人出来跟他竞争，香港市民会觉得很绝望，会觉得很绝望。到11月18号的时候根本就没兴趣，大家觉得这个大局已定，你怎么跟共产党对抗呢？对不对啊？甚至陈太太出来这个冲击很大，就鼓舞了我们泛民主派的朋友。
据称，中共非常害怕陈方安生出战。陈方安生也在记者会上透露，有中央级的中共官员在知道他有意参选后和他沟通。但蔡永梅认为，事实证明陈方安生抵抗住了中共的统战，也给予更多人信心。
中共本来就是很忌讳他嘛，也知道他很有那种政治私利的，就因为他那种背景，实际上是想统战他。用中共给他很多那些高级职位来换取他不要倒向反对派，不要走向香港的民主派。但是呢，陈方安生呢，我觉得就没有这样做。我觉得陈方安生这一点看出来，这个人还是很可贵的，就是说有一种尊严感，就是我不愿意去做一个花瓶，不愿意做一个傀儡。
今天这个地步，受共产党层层的压力，他还是敢站出来。为香港的民主，为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自由民主能够尽一份力，这个是最值得我们尊敬的。
以独立派人士身份参选的陈方安生，其后并答应参加泛民主派的初选机制，目前定于本月24日举行初选辩论，300名泛民代表将会进场投票。受委托进行民调的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主任钟廷耀表示，民意调查将于25日至29日进行，30日公布结果。至于这场被视为民主之争的选举结果如何，我们拭目以待。
好的，感谢我们香港记者梁真。香港良心陈方安生的这一步究竟能走多远？新闻周刊将会继续为您留意。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呢就要结束了，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